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1月14号星期一，我们和往常一样，首先呢会关注市场的动态，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呢会给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同时呢我们关注一些13 Fielding 就是13F 的这个报告，我们看一看呢多家这样的一些大的机构他们是如何在第三季度进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持仓啊，加重仓或者是砍仓，都是哪些股票。那这些呢都是对外面非常有指标的。今天的台积电在多家的这种这个包括巴菲特的哈他们的基金当中报告当中都显示呢他们得到了重仓，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收盘之后啊，台积电呢一度都跳涨了5%左右哈，所以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如果最后有时间的话呢，高杰还会给大家聊一下 FTX 的这件事情的最新的进展。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部分。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啊是低开的，因为呢，华尔街包括呢整个的市场呢还是在消化着整个联储官员所释放出来的鹰派的讯息。从昨天到今天，两位重量级的联储官员呢都是打压了星期五整个市场欢乐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呢在上周四 CPI 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这样一个数字哈，那没有像过去想象的通胀率那么高，似乎呢这样的联储的政策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直接市场呢给予了一个极大的这样的快乐的反应，那么这个呢就被这个联储官员呢直接释放出鹰派。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中写的非常的有意思，它的标题呢就是联储呢在放鹰啊，联储告诉呢不要忘记我们，所以呢今天呢在低开，但是中盘的时候呢我们股市呢是稍稍反弹的，也是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FTX 的这件事情的影响，但是呢现在有人出来呢要扮演救赎之神，那所以呢整个的比特币啊等等在中盘之后呢还有所反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哈，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呢，那就是美国今天的股市呢是收黑的，主要的股指啊全部是震荡之后还是收黑，房地产呢还有非必需品的板块是领跌的。那今天最后呢道琼斯指数是跌了200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重挫了1%，标普和费半指数呢也是下滑了1%。台积电啊 ADR 它的盘后的股价呢飙升了7%啊，那7%了吗？我刚才看是5%左右。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些消息哈，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联储的两个官员，一个呢是在周日美国联储的理事 Waller， 他呢就说尽管呢上周公布的美国十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传来好消息，联准会呢距离本轮升息的终点仍然有一段远路要走，投资者对上周疲软的通胀数据反应过度之后，股市逐渐下跌，债券的收益率也在上升。他说呢，市场应该为更多的加息做好准备啊，这是放鹰。昨天，他说呀，市场似乎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每个人都应该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呢，美联储的副主席二把手哈，他是兰纳德。那他呢也表示，联储会呢应该可能很快就会缩减升息的幅度。但是呢他强调联准会还有很多额外的工作要做以降低通胀，所以呢这些鹰派啊他还是额外要做什么呀，也引起了投资人的不安的这样一个情绪。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整个的市场今天是低开啊，这中间呢有所震荡，但是呢也是翻黑这样的一个收盘的情况。那今天呢还有一些对市场呢都会带来一些影响的，一个呢是美国的期中选举，我们看到美国的期中选举呢还在持续开票当中，现在呢民主党已经拿下了参议院，众议院呢现在的比例啊是共和党是小幅度的领先，基本上还要最少他还要翻红4票， 现在还有十一席啊，没有这个揭晓，所以呢，最后今天和明天，我们估计呢就会有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即使共和党拿下来呢，也是小幅度的领先。所以刚才呢，方伟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分析了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在这边呢就不去继续讲了。但是关键呢，就是市场呢其实是。一直是预期着哈，如果呢这个共和党能够把参议院两院都拿下来的话呢，可能会对美国明年的股市的这个环境呢进入一个最佳的环境。所以呢，民主党现在已经锁定了参议院的控制权，也令部分的市场人士呢是感到失望的。那么到底呢这个 House 哈这边会花落谁家？我们在这两天会继续观察。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今天呢是和中共的主席习近平啊，他们两个呢是会面，同时呢见面呢谈了3个多小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习近平推出了什么推动美中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拜登呢则是表达哈说什么中政策不变呀，反对中方的胁迫台湾这种胁迫的行为。但是双方官方发表的声明呢，完全是各说各话，特别呢像一些重大的表态，比如呢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台湾问题上，特别是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上。美方的声明当中呢，直接就讲到和中方达成了共识，在未来呢都不赞成啊使用核武器。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消息，但是在中方的声明当中居然提都不提哈，就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呢在台湾问题上，那仍然是美国态度非常的清晰，虽然呢不像拜登以前说如果一旦中共出兵，那美国会有军事介入，没有这么的强硬，但是呢刚才所提到的，就如果。这个就是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同时呢，也是要求呢，就是反对中共目前对台湾的这种胁迫性和更具有侵略性的这样一个胁迫性的威胁，那这都是美国比较明确的态度。那么他们也是达成了呢，在明年春天，布林肯呢将去对中国访问，这也是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呢，双方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进步性的沟通上的一个缓暖的这样一个征象。那么，是否这个事情就会真的能够走向美中关系的解冻呢？现在呢，基本上分析哈，还是不这么去看的。但是呢，有所沟通，那也就像美国方面所讲的，还是呢和中国方面保持这种竞争的关系。但是呢，他们要控制冲突哈，就保持激烈的竞争，但是呢，不要去走到冲突的那个地步。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态度。在这边见面开会呢，似乎有所缓解啊。过去的一度紧张形势的情况之下呢，今天在路透社报道了一个消息，那就是美国商务部的官员，他们呢会在周一一个国际事务学会上发表演说。在事先他们准备的演讲稿当中呢，就证实了说，在根据美国的新规定，适用于长江存储和其他30家中国的企业，以及之前已经在未经核实清单上的另外50家企业，什么意思呢？这些企业最快的可能在12月6号就会遭到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啊，就是长江存储。那这个呢，是根据美国的拜登政府出口管制条例的规定，如果外国政府阻止美国对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的公司进行实地核查，美国呢将在60天后启动程序，将其列入实体清单，也就是贸易黑名单。那现在呢，它所列入的这个几十家的中国企业呢，都不能获得美国到实地进行考察，所以呢，美国说我们没有办法呢核实，这些企业是否呢具有敏感性，所以呢不可以呢出口呢涉关国家安全的一些技术。那么，如果呢遭入列入实体清单的话，即使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产品，美国的出口商仍然需要额外的许可才能出货。基本上这是一个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呢是双方的首脑呢见面，然后呢各说各话，但是呢总不管怎么着，俩人是笑容满面，居然是毕竟是对话了。那一方面呢，底下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啊，毫不犹豫，仍然是往前推进的。今天呢，美国主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Freeport Link 啊，它呢是传出来可能会将德州工厂的天然气工厂呢停运时间再会进行延长到12月份。 天然气的现在是价格也是上涨的。今天呢，美国的黄金，纽约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上涨了7.5块，涨幅呢是0.4%，现在报收每盎司是1776.9。从上周到现在，这个黄金涨得非常的厉害哈，现在是创下了8月16号以来最高的收盘价。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呢一个信号哈，那就是 OPEC， 因为呢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呢，它是在今天新的月报当中再次强调，鉴于高通胀和利率上升等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将从4月份以来第五次下调今年呢石油需求的预期，并且呢同步下调明年的石油的预期啊。那它呢就是估计呢年增2.6%至每日的255万桶，比上个月预期呢每天减少10万桶，明年同样如此。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它基于呢现在整个的第四季度全球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充斥大量不确定性，下行风险包括通胀、主要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众多地区主权债增加、劳动力市场趋紧以及供应链持续紧张，全球经济的重大不确定性叠加全球衰退所引发的担忧，加剧了石油需求成长放缓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纽约商交所的12月交割的西德油中质原油的期货下跌了3.09块，跌幅是3.5%，收在每桶85.87块。上周的时候呢，石油期货是涨了2.9%啊，和中国的经济放缓，这个疫情政策放缓呢是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大陆呢，在今天的石家庄已经是解封了，同时呢不再做核酸了。但是呢，与此同时的广州呢，老百姓暴动了。因为呢，这种封城导致了他们的生活的不便啊，已经冲破了政府和那些防疫人员设的重重障碍，自己呢出去该买东西买东西，该做生意做生意哈、啊，这是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本周之内啊，还有很多值得观察的一些经济大事，比如呢，中国十月份呢，他们的工业增加值会要去有这个数据，美国的住房和零售的销售数据。等等，像在周三的时候呢，还有美国的这种餐馆呐、啊、等等，衡量他们支出零售额的，也呢是在周三会去公布。还有呢，像周四美国劳工部要公布的一周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周五呢会有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十月份的二手房销售的情况等等等等哈，这些呢都是本周持续要关心的一些经济数据，它都会给股市和市场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同时呢，美股的财报也仍然是本周关注的焦点。本周将有多家的重要的零售商公布业绩，其中包括 Walmart、Home Depot， 还有 Target、Lois 等等。那我们就接下来呢，听一下外汇市场的动态。回来之后，高杰和 Max 呢，给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一，美元指数停止下跌，略有反弹，盘中一度反弹 0.8%， 到达 107.26， 欧元对美元停止上涨，盘中下跌，最低到达 1.0270， 收市价 1.0325， 英镑对美元同样略下跌，最低价 1.1709， 收市价 1.1755， 美元对日元止跌回升，最高价 140.78， 收市价 139.88，美元对人民币继续下跌到 7.07。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1月14号星期一，刚才呢为大家是回顾了一下今天市场的动态，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些整个市场的一些布局和一些个股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13F 哈，这个报告呢都是每个市场一定会关注的。我上周给大家讲了一个，那么这个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巴菲特的哈 Berkshire 他的这个第三季度的持股的变动，每次呢大家都会去看啊，他们这个持股的变动直接会造成股票的这个很大的涨跌呀等等。 啊，他今天公布的他的这个报告呢，除了继续加码了雪佛龙、西方石油两大能源股之外呢，他砍掉了纽约的梅隆银行和美国的合众银行啊，砍掉了哈、啊、这两只股票。但是呢，他首次巴菲特敲进了价值超过41亿美金的台积电啊。这个呢，还有另外一家老虎，它也敲进了这个台积电，所以台积电今天涨了，盘后涨了7%。明天我们朋友你们要不要跟呢？那一会儿呢，我也请这个麦子给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这只股票哈。那这个它同时呢，巴菲特的这个公司呢，它还新建仓的，还有建材公司，叫做Louisiana Pacific。和投资银行 Jeffries， 他又新建仓了这么两只股票，截止到9月30号的时候呢，Berkshire 呢，他是共投入了90亿美元，在美国的股市，1/3资金流向了能源股，在大手笔加码之后呢，他目前还持有1.6亿股的雪佛龙，价值238亿，以及呢119亿美元的西方石油。在上一季呢，他砍掉了大部分的金融股的持股部位，分别削减了4212万股的美国合众银行和1015万股的纽约梅隆银行，并且呢继续减持连锁超市克罗格和通用汽车哈。这是我们看到的Berkshire。然后呢，他是减持还减持了动视暴雪、通用汽车等等。清仓的呢是 Store Capital 啊 ，Store Capital 代号是 STOR， 持平的啊，没不增不减的有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惠普、亚马逊和交生哈，还有呢，它排前大重仓股的第一啊，就是苹果、美银、雪佛龙、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这是巴菲特他所看到的他的这个。第三季度哈持仓的这样一个变化，然后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台积电啊，台积电呢，我们知道巴菲特是不碰科技股的，然后呢，他之后碰的第一个就是苹果，同时他承认了他的错误，这次呢，他里边居然出现了台积电的这样的一个身影，所以呢，非常引外界瞩目，他一共购买入了6006万股，持仓的市值达到41亿美元，占总仓位的比例呢是1.39%，所以呢，他报告发布之后呢，这个盘后这个台积电一共涨了5%哈，然后之后呢又继续涨，那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呢？有分析说呀，说的这个Berkshire 呢，他们可能是认为世界离不开台积电制造的产品，只有少数公司能够积累资金来生产高端的芯片，而芯片呢对人们的生活又越来越重要了。台积电呢最近的股价呢是11月3号触到了两年以来的股价的新的低点，当时的股价和今年1月份的历史高点已经相比呢跌去了啊，从最高已经跌去了60%。11月3号到14号呢这一段时间呢已经涨回来20%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除了这家之外呢，我刚才提到的啊，避险基金老虎 Tiger Global， 它也是今天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今年第三季度的持仓报告，同样它也新建仓了台积电，同时呢，它增持了微软、Alphabet 等科技巨股的股票，然后呢，确确实实像之前传闻的一样，老虎呢已经是暂停了中概股的所有的新的投资，清仓了小鹏，减持了京东。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今天两个比较重要的基金他们所这个持仓的报告，很有意思。好，那我呢别的我就不请这个 Max 看了。Max 你好，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下台积电啊，我们看到呢居然哈这个都是大的基金都开始重仓的加入了台积电。那台积电的走势未来将会是怎么样呢？
台积电我现在看到是478.5块台币啊，它的那个股价，台积电的走势，我看在一个月内了，半年一个星期，一个月内是属于涨势，但是它在我们看半年、一年，它是属于跌势的，5年以上是涨势，所以它长期还是整体来说长期是涨势，短期也开始走恢复涨势了。 在一年内是跌势，但是 在一个月内它开始又回涨了。
嗯，
所以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其实是还是可以考虑的。
嗯，好，那这个呢，它的代号是 TSM 啊 ，TSM， 然后它在美国这边的 ADR 是72.8啊，它的美金是72.8。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是跌了1.4%，因为今天整个美国的股市都是收跌的。但是盘后呢，我现在看到的哈 ，after hours 呢，它是涨了5.88%哈，6%左右。你看它那个曲线呢，几乎是从下午4点以后呢，之后就一下就跳起来了哈，就基本这么一个情况，大概是，5点左右吧，就那个报告出来之后一下就涨起来了。嗯，所以刚才呢，这个Max 给大家已经分析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或者是你有什么观察哈，打电话上来。那高姐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会不会跟进他们去加仓这个台积电呢？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哈，这个13F 报告呢所传递出来的讯息。另外呢，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哈，亚马逊呢本周将裁员，可能是10,000人，达到呢也是规模史上最大的一次。这个呢消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也是说有知情人士呢说，他们呢在内部哈已经通知了，最快呢在本周之内就会进行裁员，主要是在 Amazon 的设备、零售、人资等部门，这将是亚马逊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如果按照这个还保持这个10,000人数字的话呢，这个比例将是占亚马逊公司员工的3%，在整个全球员工总数呢不到1%，整个亚马逊在全球呢一共是有150万的员工，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们呢，因为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引人瞩目呢？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11月14日了，马上就是感恩节、圣诞节、新年了，这是美国假日购物的旺季，是亚马逊要招人的季节。结果呢，在这么关键的一年当中，重中之重的零售商和网络购物最重要的季节呢，它居然是裁员。所以呢，就外地在解读啊，这就透露出全球经济恶化为其带来的压力又急又快啊，迫使呢他不得不去削减多年以来人员过剩或者是进度落后的一些业务。与此同时呢，亚马逊也成为最新的一家裁员的科技公司。今年早些的时候呢，他们还讲这个员工的薪资提高超过1倍，理由呢就是劳动力市场竞争特别的激烈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为大家讲到，美国仍然是缺工人，哎，他还涨薪，结果呢现在又裁员。然后呢，他同时关闭了他的一些项目哈，像什么亚马逊Amazon Care， 还有自动送货机器人啊 Amazon Scout 等等，他这些项目呢也是要削减或者是关闭。他呢是从今年4月到9月呢，亚马逊已经裁员将近80,000人了。然后呢，9月的时候呢就开始冻结几个较小的团队的招聘，10月的时候呢就停止招聘其核心零售业务超过10,000个空缺的职位。那到2周前就冻结了未来几个月全公司招聘，包括云端运算部门。那么结果呢，今天传出来的呢就干脆哈还要裁员10,000人，在过去的80,000人之后呢继续减人。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了。虽然市场呢在上周五开始进行了狂欢，可是呢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美联储官员的讲话和我刚才做的多个分析哈，包括那个石油的 IPEC 这个组织 ,OPEC 这个组织，都是呢预计哈整个的经济会出现一些问题。好，那这是刚才所讲到的几个，那我也请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亚马逊的这只股票。那今天呢它是跌了 2.32%， 现在每股是98.27。
亚马逊我看它长期啊在5年以上是涨势，但是在一年内啊它还是处于跌势的。在一年内还是属于跌势的。虽然这一个星期它就开始回涨， 啊，但整体来说，我讲一年内它还是跌势。也如果你是看长比较长的，超过一年的，五年或五年以上的话，这样子还是就可以看，还是可以考虑少量买入。如果是短线内的话，那可能就要避开了。
嗯，亚马逊不量力哈。苹果呢，今天也宣布了一个措施，也非常值得关注。苹果是不降价的，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它宣布了对一些 small business， 你买五台 MacBook 或买五台到25台是一个 level， 超过25台它是10%的折扣，五台到25呢是8%的折扣。大家可想而知哈，苹果这么牛，它从来不降价的。然后呢，现在针对 small business 呢，它居然主动的给企业降价，这也是一种信号。为什么呢？那就是它自己也要争取更多的利润，更多的销售啊，进行这种促销的手段，你不觉得是非常罕见的吗？那么也就可想而知，整个的这个需求端市场的这样一个疲软，所以这又是一个信号，值得我们去观察一下哈。那今天呢，有几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其他一些企业，它的股票，一个呢是迪士尼，迪士尼呢，那它的首席执行官呢，宣布了全公司范围内的成本削减的措施，并且呢，也告诉他们内部的一些 leader 呢，就是裁员也是可能的。要知道啊，就是在这个此时此刻哈，这个迪士尼的漫威影业黑豹啊，永远的瓦坎达。都创造了11月的开播的这种票房的记录。迪士尼的股价呢，其实在盘前呢还上涨了0.3%。今天呢，虽然整个美国的股市呢都是收跌的哈，它最后收盘的时候还是跌了0.77%，把它这个涨幅呢也给跌回去了。那这个呢，就是他们看到了呢，迪士尼的他们内部的一个通知哈，是在星期五就宣布了。在全公司范围之内的削减成本的措施，可能还会裁员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基本上哈，这种，还是那句话，现在是 holiday season， 企业都在往那么去干，这是可想而知他们压力有多大，这个形势有多不好。所以我也请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迪士尼的这只股票，代号是 DIS。
DIS 迪士尼啊，现在的交易价应该是94.28块美元呢。我看它在短期内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内都是下跌趋势，哪怕是五年内也是下跌趋势，它可能要10年以上才开始上涨的趋势。所以它变成，如果要投资的话，要需要看更长线的，也如果是短期内都是要避开的，五年以内都是要避开的。
五年之内都要避开，太惨了点了。好，这是迪士尼哈，另外呢就是特斯拉，Tesla 呢，马斯克哈，他说在收购推特之后，他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处理。他在经营特斯拉的业务的时候呢，都感觉到非常的困难了。你说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到底要干嘛呢？你不说话不行吗？你说的话呢，特斯拉肯定会下跌吗？所以呢，他呢今天特斯拉跌了2.56%，现在呢是每股是190.95块。同时呢，他这个 Twitter 之前不是收费吗？8块钱那个小蓝标的认证，现在也紧急叫停了。为啥呢？就很多假的这种8块钱8块钱注册了很多假账号激增，然后呢他又不得不去停止这个8块钱的付费活动，所以给人感觉是外观哈，给我们的感觉是一团乱。他之前呢还说还不存在，可能还存在着破产的可能哈，就推特的这个经营对他来讲现在是多重的压力。所以之前我们在收购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哈，就感觉他好像耍赖不想买了，觉得这个亏本的买卖。但是后来呢，没办法进入那个程序了，逼着他把这块肉给吞下去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吧 ，Max。
特斯拉在在短期内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一年内都是下跌趋势，是超过一年呢，可能五年或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可能它也是需要看长期的。
特斯拉哈，那还有呢，一只股票呢，特斯拉这个我其实我再问一句吧，因为上周我也请啊 Rex 呢，就是看了一下这只股票嘛，那 Rex 呢也觉得就是说，你看你要看它未来的这样的，他说他有很多的产品嘛，对吧？那你相不相信他这些产品能够上线？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公司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考虑他嘛。但是Max 你是看从技术的曲线上，你觉得短期之内是不行是吧？
短期内都很难说，因为你基本面在短期内的都不看基本面了，因为短期内。短期内它的市场的情绪可能效应会大过那个基本面。
所以如果是碰对这股票的话，你会建议中长期，是不是长期是最好的 ，right？
我意思讲，如果想要投资的话，那就得看长期。得要有 holding 把握了，它要持有力啊。要有长期的持有力，因为它短期内很可能是不会有一个好的回抽。
所以进去呢也别慌。
你是看超短期，超短期的投资，比如说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星期、一个月的投资，那就再观察了，也有可能在一年里面有好几次这样的机会了，但是那种属于短期杀进杀出的。所以进了赚了钱就要走了，但现在暂时不是，需要再观察了。如果是短期，
它现在呢，今天又跌了2.56%，现在是每股呢是190.95元，它是不是已经筑底了呢？你觉得它从技术层面上看，它的这个技术支撑点它还会下探吗？还是怎么样？
触底呀、触底就还没触底了。因为在一年内都没有看到底。如果当然，如果你是讲，五年的话，你要讲底也是很难说的了。可是如果你五年以上，毕竟是上涨趋势嘛，所以你可能可以，如果有这样长的持有力的话，那你可能短线你可以找到比较好的价位去买入，比如说，比较好的价位，我觉得可能是差不多在130左右。
130，现在是190，可能会走到130吗 ？Oh my gosh！ 天哪！好，我们把这个话呢放到这儿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拿着时间呢，不妨去观察和验证啊。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回来呢，我和 Max 呢继续给大家看几个像什么泰森食品呐、Coinbase 呀等等的一些个股。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线上的嘉宾呢是 Max，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看法，也有问题的话呢请教 Max， 也可以呢去通过热线电话啊去谈一谈您所关心的一些个股。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刚才我们分析了几个今天的哈，这种包括 Tesla 在内的，这个马斯克呢，就是表示他很困难，所以这个他的股票呢，不断的是在往下走哈。今天呢，还有一个是泰森食品呢，它代号是 TSN， 然后它今天呢跌了3.83%，它这是美国的肉类巨头啦，它最近一个季度的盈利呢是大幅的下降，主要呢是因为牛肉业务的利润下降了近2%，但是呢，它的鸡肉的业务从一年前开始转为盈利了，所以盘前呢，它是涨了1.9%，但是今天的整个市场呢是下跌的，所以呢，这是泰森，代号 TSN。那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泰森现在的股价是64.83元呢，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怕是五年内啊，它都是下跌的趋势了。 啊，你这只股票如果要买的话，可能要看更长线一些了，可能要看超过五年了，也超过五年它才上。
嗯哼。
啊，所以也要投资，要看，你要持有力要有超过五年了。因为在五年以内都是下跌趋势。
OK， 还有呢，今天就是这个比特币啊，这个货币啊 ，Coinbase Global， 还有其他的一些加密货币的钱包提供商，都呢是在盘前全部都出现了下跌，整个的行业都实现着焦虑哈。后来我刚才提了，就是那个币安的那个创始人叫赵长鹏嘛，他呢是站出来，这个故事简直太有意思，太狗血了。上周呢，是他呢，就是可以说是压垮了 FTX 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给透露出来的，说他的现金呢可能有问题，结果呢造成了挤兑，就直接造成了 FTX 的这个破产。那他真的是打败了对手，然后现在他呢就出来说，哎，他要提供一个基金来帮助救济那些可能因为呢这个现金流出现问题可能要倒闭，但是其实是比较潜力的有潜力的一些小币哈。那他呢现在呢就是把这个 Coinbase 呢还中盘往起拉了一拉，Coinbase 呢现在今天呢它是跌了哈，跌了7.38%左右。那么接下来整个的货币圈呢这个震荡啊还是在观察之中，这个影响之大会怎么样呢？现在的美国的这个监管部门已经开始介入调查，从今天开始介入调查 FTX 了。我们一会儿呢有时间我再给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 Coinbase Global X。
Coinbase Global 如果是 Coinbase Global 的话，我看它整体上呢无论是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趋势。
嗯。确实下跌的，
就是下跌趋势，整体的下跌趋势，所以可能投资就暂时都要避开了。
嗯，整个的币圈呢 ，FTX 的这样的一个破产呢，它让大家看到了，就是它整个的投资的理念以及投资过程当中的疯狂和监管对这件事情的缺失。这样的一个破产呢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去说。同时呢它到底哈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它的实际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呢现在谁都不去问，谁都不去说，但是呢大家不得不去考虑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看到 Coinbase 呢也宣布了年内的第二次裁员。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股票呢 BizFeed， 它也是今天公布收益的公司之一，它的代号是 BZFD。哦，它这个股票只有1.61块，然后今天跌了4.17%。它是一个 America Internet Media， 它是网上的一个 media 媒体的。
BuzzFeed 是吗？BuzzFeed， 我看它现在的股价是1.61块了。
对。
它整体上我看也是下跌趋势的。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趋势，都是要避开的这个股票。
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并不是非常清楚哈，它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叫做structure 的那种结构性的票据，但是呢是来自华尔街的一个报告呢就讲到，他说呢今年美国已经发行了73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叫做结构性的哈这样的一个票据，这个数字呢730亿有望接近于2021年1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记录。相信呢就是分析啊，就是说通常呢一些大的一些银行的一些客户，他是这些零售产品呢是银行呢包装成的一种投资，通常包括一些指数或者是期权期货或者是掉期的衍生品挂钩的债务的证券等等等等的，它的主要的倾向呢是保护客户的资本啊，保护资本而不是提高收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种 保守的产品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重新受到了关注啊，已经银行本啊，就是美国银行自己本身就发行了73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些票据，啊，这个一年当中很少有地方呢可以躲避市场的一个动荡，所以呢，随着整个利率的上升，资本保护变得更加的流行。现在呢，不太需要在股市中承担风险，因为有真正的股票的替代品，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我们看到呢，整个市场都趋于越加的保守了。这部分呢我就没什么了，我基本上就给大家讲了。我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FTX 哈。FTX 造成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外界呢所关注的就是在香港的一个叫做新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哈。那他呢今天早晨的消息呢是说他们这个集团呢在全资附属公司的就是HBIT约有呢价值181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啊，我再说一下这个数字是1810万美金的加密货币存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的 FTX 的交易所内。而现在呢 FTX 已经申请破产了，按照目前的这种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取回相应的资产。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今天这是一个受 FTX 破产连累的啊，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被困在 FTX 的资金当中，它是1800多万嘛，一共有1320万呢是属于客户的资产。大约呢500万啊 ,490 万呢是属于这个 HBIT Limited 的自身的资产。这个集团呢说因为 FTX 已经在美国申请了破产，所以呢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从 FTX 里边提取上述的加密货币的资产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哈，这种损失大概它有多么的大。今天呢来自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个文章，他说 FTX 和Binance 就是那个币安呢是钉在加密货币棺材上的另一个钉子哈。他说呢这些呢都标志着这些热气腾腾的资产投资这种 game 的结束。这个作者呢叫做 Andy Kessler， 他呢是有这么几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和大家去分享。他说呀，在上周二的时候哈，曾经吹嘘自己可以在2024年选举中花费10亿美元的这个天才 SamBankman-Fried 就是 FTX 那个 CEO， 今年只有30岁哈。他呢经营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爆炸哈，这个爆盘的爆雷的这个事件呢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就作者说，我对加密货币市场一直都不满，因为呢它的背后只有空气，听到了哈 ，nothing， 你买个东西没有价值。他说在任何时候这种支持都可能消失，对 FTX 来讲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而它的姐妹公司阿拉米达呢一直在用数十亿美元的 FTT 代币呢进行贷款，这个代币呢去年秋天在80美元附近，价值呢超过95亿美元，结果呢在上周一呢是22美元，现在呢干脆就已经快没了哈，不到3美元的左右去徘徊。就难怪呢FTX 会有流动性的问题，因为呢跌势发生的是如此之快。当 FTX 同意被他的竞争对手Binance 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币安，也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当同意他被币安收购的时候呢，结果呢币安周三他直接取消了，就这个赵长鹏取消了这个交易。所以仅仅这个4个月FTX 的 CEO 呢他就说加密货币的危机最糟糕的是4个月前哈，这个 FTX 的 CEO 还说加密货币的最糟糕时期已经过去了， FTX 有几十亿美元来救助失败的加密货币公司。但是呢这位作者说，我想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那 Binance 呢能买得起 FTX， 因为呢币安他有自己的代币 BNB 呢去支持。去年秋天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呢是价值1065亿美金，现在呢就只值450亿美金，可是 FTX 的资金缺口是多少呢？80亿美金嘛。就这就是加密货币最后的450亿美元的救市的资金吗？但是呢这个作者说，当没有人再买入的时候，这个泡沫就会崩溃。Coinbase 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股票呢从首次公开募股开始 到现在已经下跌了90%，和其他交易所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拯救太多失败的加密货币的企业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持 BNB 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币安呢？他就说哈，这个作者说，我不知道这个 Binance 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收入报表，而这个呢也是代币应该被归类为证券的原因之一。所以呢投资者可以知道他们持有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这个作者说，我猜测的是 Binance 代币呢是与 FTT 一样的神奇力量支撑的。什么神奇的力量呢？ Nothing，什么都没有，这个作者。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呢大家都在看哈，这个 FTX 它的暴雷之后，你们加密货币后边到底什么来支撑你们？你们只是讲了一个故事吗？你们只是画了一个理念吗？所以呢这个作者呢就说，自从呢和 Luna 货币挂钩的算法稳定协议货币 Terra 被暴雷之后呢，仅仅过了6个月，他们是被炒作撑起来的，现在呢风箱停止了抽风，所以呢他就把这个800亿美元的价值完全都已经化为乌有。他就解释哈，他说美元和美国的国债，它呢是由美国政府通过其创造所得税的能力所支持的这样一个诚信来背书的。当股票抛售的时候，他们最终会找到一个底部，只要呢这个股票啊，他们是一个还看得过去的实实在在的企业，最终还能够赚钱。房地产的贷款呢是由房屋或者是建筑物的价值来支持的，可是和这些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美元、美债、房地产以及股票相比呢，加密货币支持的是什么呀？这个作者就直接讲到了 nothing。 他就讲到了，他说现在呢这个情况呢，以这种化为乌有呢打击了一些对冲基金和许多的个人，这些人他们都没有精明到看到泡沫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作者的这篇文章啊，把这个问题是血淋淋的撕开，摆到了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面前。那么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引起对数字资产未来和全球监管趋势的严重的质疑，以及呢这种 CEO 可以随便动用几十亿的资产，违背这种监管的规则，给自己的姊妹公司随便去挪动还债，可想而知哈，你还有什么可以信任的呢？所以对市场的这种影响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刚才提到了今天的货币的这个世界，比特币啊，其他数字货币啊，它惨烈的这种下跌，导致了一连串的加密货币公司的破产，揭示了这种宽松的借贷行为和这种猖獗的冒险的这种冒险的行为。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大家都在问，你能信任任何加密货币的投资吗？它是否会在接下来的几秒钟之内就过期了呢？就一文不值了呢？所以呢现在呢市场都在担心哈，这种加密货币所发生的雷曼时刻会不会造成其他金融市场的动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还只是在币圈，对不对，还好似乎是没有太大的其他这个金融界带来更大的影响，但是金融界仍然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什么呢？因为 FTX 呢它有数百名的主流的投资人和贷款人，其中包括主要的风险投资公司，我们给大家提过了什么红杉啊等等的，对吧，包括一些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很可能因为 FTX 倒闭而由此产生的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暴跌呢而造成巨大的损失。到现在为止啊，初步估算 FTX、 阿拉米达和其他关联的公司在他们破产申请中呢，他们有超过10万名的债权人，面临的债务呢大概在100亿到500亿美元之间，就这么大的一个债务的量哈，它破产之后。而我提到的呢这个 Bankman-Fried 先生呢是在我们加州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长大的，他那个学校的宿舍呢就是以素食和裸体的万圣节的派对呢而闻名。他的父母呢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的爸爸呢是一位税法的专家，他的妈妈呢则是研究法律、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啊。那么他自己呢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专业。那整个的他呢自己开展他的生涯之后，是在量化交易巨头Jane Street 呢找到一份工作， 当时呢，外界描写他是一个腼腆的初级的交易员。但是之后呢，他在2017年开始在加州伯克利一所租来的房子里开始了他的阿拉米达的研究。两周之内呢，他就开始自己的这种创业。2017年到现在如此快速的辉煌，看他楼起来，看他楼塌下，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FTX 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啊。今天的节目的关系呢，我先说到这儿。明天有机会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再讲一讲币安啊，赵长鹏，这个是一个加拿大的华裔，他呢是怎么样去跟 FTX 呢结仇，他现在又怎么化身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这种身份，但是这种救赎是否能够让大家对币圈再会持有信任了呢？我们可以画一个巨大的问号，再继续观察。以上呢是今天高杰和 Max 给大家带来的财经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